欢迎收听嘉广中文台的每周播客，嘉广中文12月9号到13号新闻的主要内容。国际人权日，加拿大制裁中国八名高官，加拿大回击美国关税，省长福特威胁中断对美国的能源供应，微信干扰加拿大大选分析，魁北克与纽芬兰和拉布拉多达成历史性水力发电协议，圣诞新年假期临近，蒙特利尔光影艺术节 Lumino 开幕。接下来是新闻的详尽内容。
加拿大宣布对八名中国高官实施制裁，指他们有份对中国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作出镇压。他们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前党委书记陈全国、前统战部部长尤权以及前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吴英杰等等。外交部长乔美兰 Melanie Jolie 在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宣布，加拿大对新疆、西藏以及法轮功学员的人权受到侵犯深表关切，呼吁中国政府停止系统性镇压人民。加拿大会冻结八人的资产，并禁止加拿大人与机构与他们有经济往来。中国外交部反驳，指加拿大污蔑中国。不过，其中一名被制裁者就因为严重违纪违法，同日被中共处以双开。他就是前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吴英杰。根据中国央视网报道，68岁的吴英杰被指智障不力，插手工程项目牟利，接收烟请，受收礼品和巨额财物，利用职权为亲属谋求特殊待遇，干预执法和对家属管教不力。吴英杰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并未收违法所得，交由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威胁说要对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所有商品征收 25% 以上关税，如果两国不能够遏制毒品，尤其是芬太尼以及移民跨境流动问题的话。之后他又表示，美国向加拿大提供了1000亿美元补贴，加拿大应该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加拿大贸易人士立即指出，美国从未向加拿大提供补贴，特朗普所说的数字应该是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到了本周，特朗普直接在社交媒体上称特鲁多是加拿大州州长。阿尔伯达大学政治学教授侯秉东在接受加广中文采访时表示，加美两国现代外交史上，特朗普对加拿大的态度史无前例。他表示，我感觉特朗普和普京以及习近平有更多的共通之处，他内心似乎更喜欢威权政府或领导人，也是这个原因他对于民主联盟和邻居感到不适应，特别是现在美国已没有之前强大了，而给盟友制造麻烦更加容易，因为我们的关系更加密切。加拿大与美国的贸易占了加国总贸易额的 75%。 今年9月份，加拿大对美国原油出口量为每天460万桶，这个数字占了美国进口原油的 65% 以上。对于如何应对特朗普的关税威胁，加拿大分成了两派。一派人士认为，应该使用特朗普听得懂的语言告诉他，征收关税不仅损害加拿大，也损害美国消费者。特朗普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就给加拿大支招，在和特朗普打交道的时候，重要的是不是向他说明为什么这种关税会威胁伤害加拿大，而是要说明为什么不征收关税会对特朗普更有帮助。但也有一派人士认为，应对特朗普应该强硬，代表人物就是加拿大最大省份安大略省省长福特。他在本周三表示，面对威胁，我们不应该躺平，应该组建加拿大国家队，共同应对特朗普。而且，如果特朗普继续实施针对加拿大的高额关税，损害加拿大经济，安大略省可以停止向美国的能源出口。这也是迄今为止加拿大官员针对特朗普最为强硬的实质性表态。
中国被指为干预加拿大选举的主要国家。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法语调查节目解密器 Decryptor 上周就分析了应用程序微信是如何成为影响加拿大中国人的重要工具。节目指微信对海外中国人的最大作用首推与中国的亲友联系，但微信包办从付款到娱乐的驿站时本质也令人难以抗拒。节目又提到，在加拿大的中国人如果有语言障碍，就会更依赖微信收看新闻资讯，令他们与加拿大社会存在某种隔绝。因为中国政府的审查除了影响微信内的个人资料安全之外，也让真消息被禁止发布，不实的消息却广传。
Mais WeChat, il y en a aussi parce que bien sûr, comme c'est lié à une compagnie chinoise, mais l'État chinois a accès à l'application. Elle est très censurée.
加拿大保守党前国会议员赵锦荣 Kenny Chiu 就表示，上次大选落败，部分原因就是微信上的假资讯。他在选举前在微信遭大量抹黑，被指为汉奸和白人至上主义者，又称假如他当选，华人被歧视的问题会更严重，卫星也会被禁。加拿大也有分析确认，中国政府在2021年加拿大大选前在卫星中发布说法，称保守党的政策会大大减少与中国的外交，分析相信这是有系统的干预行动。除了假资讯外，卫星也难以得到证实讯息。加广中文的记者梁燕接受节目访问，谈到微信所有内容都被中国审查，令他跟一般正常的社交程序不同。他说，加广中文曾在微信中开公众号，但限制非常多，没有敏感题材都会被删掉，最后连户口也被禁。而除了公众号的新闻资讯之外，个人短信也会被拿掉。加拿大公民会的成员 Fred 就说，曾在微信中向国内的朋友发短信，最后却被拦下来，对方根本收不到。他说，这就是中国对海外中国人的审查对策，他们不会像在中国那样派警察上门拘捕你，但会让你的短信发不出去。梁燕认为，对大部分第一代移民来说，卫星给他们亲切感，也有关于加拿大生活的丰富资讯，使用者往往不会留意当中有假的或者是不实的资讯，被政府移除不让看的消息就更难发现，所以使用卫星的人其认知的确很难不受影响。魁北克省与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签订新的水力发电协议，这项历史性的合作有望让维持55年的纠纷画上句号。新协议将改动1969年签署关于留省丘吉尔瀑布发电站的原有合同。当年的合同允许魁北克以低微的价格购入电力，但之后却能以接近50倍的高价出售这些电力，这让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一直愤愤不平。转机来自去年2月，魁省为了大量增加未来电力供应，希望扩大与留省的合作。魁省省长勒戈 François Legault 愿意重新审议条款。按最新协议，魁北克在未来50年支付纽省的电力价格平均比过往增加20倍，但是双方还会扩充并新建另一座发电站以满足魁省的需要。
魁北克蒙特利尔市第15届光影艺术节 Lumino 开幕，这个节日将一直持续到明年的3月9号。艺术节推出了一系列令人炫目的作品，将把蒙特利尔市中心变成一个庆祝光影和创造力的地方，彰显北欧风情。这意味着连续四个月，每天从黄昏到晚上11点，大家都可以在蒙特利尔市中心看到这些作品。 今年将有不少于30件作品，包括了14件户外作品、11件室内作品和7件视频投影以及惊喜现身作品，从玛丽城广场 Place Villa Marie 逐渐转移到艾米丽甘梅林广场。这些作品由来自蒙特利尔和其他地方的大约15个工作室和大约20名艺术家以及年轻艺术系学生创作。15年来，光影艺术节已经成为蒙特利尔冬季的必备活动，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和艺术家们的关注。感谢收听今天的加广中文每周播客，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